弟兄姐妹平安。我们来看一段圣经，是在旧约撒母耳记上第30章的第一节到第八节。我来为大家读出来。撒母耳记上第30章第一节。第三日，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到了洗格拉，亚玛利人已经侵夺南地，攻破洗格拉，用火焚烧，掳了城内的妇女和其中的大小人口，却没有杀一个，都带着走了。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到了那城，不料城已烧毁，他们的妻子儿女都被掳去了。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就放声大哭，直哭得没有气力。大卫的两个妻，耶斯列人亚希暖和做过拿巴妻的加密人亚比该也被掳去了。大卫甚是焦急，因众人为自己的儿女苦恼，说要用石头打死他。大卫却依靠耶和华他的神，心里坚固。大卫对亚希米勒的儿子祭司亚比亚他说，请你将以弗德拿过来。亚比亚他就将以弗德拿到大卫面前。大卫求问耶和华说，我追赶敌军，追得上追不上呢？耶和华说，你可以追，必追得上，都救得回来。接着这段经文，我来和大家分享的题目是跌宕人生的信心考验。人生跌宕，人生经历难测，有的时候有大喜临到，有的时候呢也有大悲降临。所以我们说人生起伏不定。我们都喜欢一些比较开心的事情，比较多的我们认为是祝福的事情，没有人喜欢灾难是吗？没有人喜欢艰苦困难。但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老话呀，出自于孟子哈，大家都熟悉。孟子说，故天将将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其意所不能。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天要委任你与大的作为，要给你有一番的成就的话，必须先让你吃点苦。这里讲的那个苦其心志，是从心里开始的。劳其筋骨呢，当然涉及到你的体肤了，还要让你饿，饿其体肤，空乏其身。目的是什么呢？让你行拂乱其所为，让你不是随心所欲，让你呢可以增益其所不能，增加你的一些，用现代化来讲就是开发你的潜能，让你有更多的能力去担任重任。当然这是孔子说的。可是从圣经里边我们看到，神好像在让一些人被重用之前，同样的让他们经历很多非常的事情，大卫就是其中一个。今天我们读的这段经文呢，是大卫做王之前最后发生的一件事情了。这件事情之后，你就看到大卫开始做王了，先在希伯伦做王7年，后来就在耶路撒冷做王33年之久了。这段事情记载是大卫到了非利士人之地居住。非利士人本来就是以色列人的劲敌，我们都记得大卫用现代话来讲，出道打的第一仗是什么仗啊？打那个巨人哥利亚，他是什么人？那就是非利士人嘛。所以最早大卫就是跟非利士人打仗，这样声名鹊起。 而这次呢，大卫却住到非利士人那里去了。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之前，你看哈，撒母耳记上30章之前记载了一些事情，特别有两件事情是我们读过不会忘记的，就是扫罗一直在追杀大卫，但是呢，好像神特别有意的把扫罗送到大卫手里两次，一次是在隐基底，在那山洞里边，还有一次呢，在西弗的旷野，两次扫罗就出现在大卫的眼前，毫无防备。大卫可以不用自己动手就可以除掉扫罗这个障碍了，他就可以直登王位了，对不对？但是大卫都没有这样做，放过他，原因是因为大卫自己说，我不能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两次大卫这样做，两次大卫让扫罗知道，而扫罗呢知道以后也表现得特别特别的懊悔，说我是真的错看你了哈，真的对不起你，我以后不会再怎么样怎么样了。但是大卫知道啊，扫罗说过的话不一定算数的，他是个出尔反尔的人，回头可能就变了，所以他觉得我还是躲得远一点，干脆躲到国外去，离开以色列地。这一下呢就到了非利士人的地方，非利士人住的地方呢是在地中海岸附近，按照圣经的记载，那个地方呢有5个比较大一点的城，是非利士人所在的地方。我们从圣经里面看到有以格伦，有亚士基伦，那还有加萨，加萨这个地方今天很有名啊，今天我们叫加萨走廊，一直在那里出事情，那就是以前非利士人所待的地方。还有一个地方呢叫加特，大卫呢就在加特王所管辖的这个地界里边住下来了。因为在这几个地方相比之言呢，加特王好像还是比较讲一点情分的一个人，而且呢比较温柔，所以大卫呢曾经投奔他一次，这一次呢又到那里去。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一次在加特的领地中间有一个小村子叫做喜格拉，大卫在那一住呢就住了1年0.4个月的时间，这是圣经明确告诉我们的，时间不短呢。那你想大卫这批人，他们到了喜格拉，他们何以养生呢？人数不算少啊，大卫在那个时候跟随的人有多少？600人，那还有他们的家眷呢，很大一群人，他们要生活，他们要吃要喝，要许多的生活用品，从哪来？你指望加特王给他吗？不可能的，因为非利士人他们自己也不种庄稼的，他们是怎么样获得生活所需的？都是靠抢的，那大卫也得去抢啊，抢谁的？抢以色列人的吗？不行啊，那抢谁的呢？大卫倒是很聪明的，在那段时间里边，大卫就抢南方这些地方的，比如亚玛利人啊，比如基色人啊，他都到南部去抢，抢完以后呢回来，那个加特王叫做雅基，雅基就问他说，你到哪去过了？他说，我去的是犹大的南方啊，我去的是基色的南方啊，讲得很含糊。而雅基呢就以为他真的去抢以色列人了，就说，好，你连你同胞都抢了，那么你就死心塌地在我这儿了，你不会走了，你已经回不去了。那这个背景呢就是如此。在那儿，大卫和他的600人就避开了扫罗的追杀，稍微有一个地方能够安居乐业了，因为过去被扫罗追的是到处跑啊，现在总算安定下来了。而今天我们看呢，圣经的这一段记载跟其后发生的事情，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发生什么事情呢？首先我们看到啊，在第28章一开始就说，非利士人聚集军旅要与以色列人打仗了，亚吉就对大卫说，你当知道，你和跟随你的人都要随我出战。他们去打谁？ 和以色列人打仗，而且这次不是加特这一个城，是所有的非利士人他们聚在一起了，要打以色列人。亚基说，你跟我走，你跟我一块走。那到了后面那一章，二十九章一开始说，非利士人将他们的军旅聚集到雅弗，是比较靠北边，靠耶斯列平原那一带地方。以色列人呢，在耶斯列的泉旁安营，非利士人的首领各率军队，或百或千，挨次前进。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同着雅吉跟在后面。这次他们已经离开了原来所住的喜格拉，一路北上，跟非利士人大军合在一起了，一直走到两军对峙的那个战场附近。我想请大家设身处地的想一想，如果你是大卫，或者你是跟随大卫的其中一员，在整个这个过程中间，你心里在想什么？你一定在想我要做什么样的选择，对不对？但你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来呢？无非两个选项。第一个选项，跟着他们去打吧，那行吗？肯定不行。那第二个选项呢，造反了，反戈一击，就杀我们周围的非利士人吧，也是一个选项。但是如果第二个选项你这样去做，什么后果？全军覆没，会不会？非利士人比他人多太多了，就你的六百人，你要想突然暴动，那一定全部被镇压。那这两个选项显然大卫都是不愿意的，怎么选都是错的。你想这个真的叫是两难临到了，天天熬着吧，天天跟着他们走，最后走到了战场了，似乎还没有发生什么事情，他们会不会祷告？一定会。要是你，要不要迫切的祷告？神啊，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有时候我们也会碰到这样的情景，是不是很难选择，好像怎么选都不对。但是很奇妙啊，你看圣经记载的后面的发展是什么呢？亚基把大卫叫来，对他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你是正直人，你随我在军中出入，我看你甚好。自从你投奔我到如今，我未曾见你有什么过失，只是众首领不喜悦你。现在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免得非利士人的首领不欢喜你。还这种事情的。突然之间雅基跑来对他说，你可以回去了。而且啊，满怀歉意，觉得哎呀，实在对不起，用现在话来讲，不好意思，实在不好意思啊，不是我不让你去啊，他们都不喜欢你，那我有什么办法呢？好吧，你就回去吧，平平安安走吧，你别打这一仗了。那正是大卫所要的，是不是？突然之间好像那个局面就被化解了，大卫就回去了，带着他的六百人离开非利士大军，这边不管是打成什么样，好像没他们什么事儿了。当然大卫可能也知道，以色列人也不见得会被非利士人打败的，毕竟以色列的军队在扫罗时期也还不少人呢。那他们就回来了。我再请大家想，如果你在大卫的军中，或者你就是大卫，现在你心里怎么在想？一离开非利士大军，是不是就要唱了，要跳了呀？开心得不得了，对不对？哎呀，这么大的难处过去了，没有了。然后呢，归心似箭啦，赶快回去和家人团聚。回去以后就可以好好休息了。回去以后把这些故事讲给我们的家人听，你看神在我们身上行了何等奇妙的事情，会不会？你会这样做吗？一定会呀。于是他们一路就往家里赶了，应该说走得很快。等会儿我给你们看那个距离，你就知道了，他们走得很快，也容易理解，归心似箭嘛。但是 今天我们刚才读的主题经文就从这儿开始了，说第三日，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到了喜格拉，亚玛利人已经侵夺南地，攻破喜格拉，用火焚烧，掳了城内的妇女和其中大小人口，却没有杀一个，都带着走了。真是始料未及呀！本来回来，你看他们心里想的是什么？一家一家团聚了，回家了，可以庆祝这一次上帝奇妙的作为了，却没想到出现在他们眼前的是家没了，城没了，人也没了。好在没有看到尸体，说明没有杀，全部都抓走了。谁干的？亚玛利人。亚玛利人这个民族啊，上帝早就说这个民族应该从天下涂抹他的名号，换句话说不能让他们存留。为什么？最早就是在摩西的时候发现他们真的是不讲武德的一个民族，他们出来跟以色列人打仗，你就打吧，打打不过，然后呢就专门搞偷袭，他们就专门在以色列人大军后面去杀抢那一些掉队的。什么人会掉队？老弱妇孺嘛。所以你看亚玛利人就专门干这种事情的。所以在扫罗的时候，上帝就对扫罗说，亚玛利人一个不能留，要从天下全然涂抹亚玛利人的名号。但是扫罗没有执行得很好，所以到这个时候你看到亚玛利人还在那地方作妖，这一次跑来洗劫了雅各这个喜格拉这个城市，大卫他们住的这个地方，真的在叫风云突变了，对不对？而且圣经进一步的说，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到了那城，不料城已烧毁，没有了，全部烧掉了，他们的妻子儿女都被掳去了，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就放声大哭，直哭到没有气力。要是你会不会如此？所以圣经的记载啊很简单，但是如果你要去回一下味，你就是发现真的是会感同身受啊。本来想的跟出现在眼前的完全不一样，甚至有时候我们基督徒也会认为啊，神一直在恩待我，在很多事情上面我都经历了他的奇妙作为，怎么会有突然那一种意想不到的灾难突然临到我身上来了？会不会这个时候受的打击是蛮大的？所以你看大卫和跟随的人的第一反应就是痛哭，表现出他里边的那种极大的悲愤，一直哭哭哭，哭到没有气力，哭不动为止。而且这里特别说明，不但是其他人的家眷被抓走了，就是大卫的两个妻子，一个是以色列人亚希暖，还有一个是他在那个玩梗的拿巴死了之后娶回来那个智慧的夫人亚比该，也都被掳去了。还不光如此，圣经进一步让我们看到说大卫甚是焦急。这个甚是焦急啊，中文的翻译在这儿我是觉得没有翻得很好，英文在这个地方用了一个什么词呢？说 David greatly distressed， distressed 特别特别痛苦，痛心疾首啊。为什么痛心疾首呢？后面就讲原因了。因众人为自己的儿女苦恼，说要用石头打死他。好像跟随他的人都反目为仇了，这个是更加深一种痛苦，对不对？本来就自己的遭遇跟人家都一样，但是怎么众人其他这些人迁怒在大卫的身上？其实这是我们本性里面都有的一种软弱，有的时候那个苦难灾祸突然降临的时候，我们瞬时间就会变得六亲不认了，会不会完全变得不理智了？ 用现代话来讲，就是开始甩锅了，推卸责任了。那责任是谁的？那当然就是带领者的嘛。你带得好的时候，功劳都是你的，我们心甘情愿跟着你。你看，我们有这样一个家园，现在不用逃避扫罗了，多好。但是今天的事情发生了，就怪你。要不是你把我们带到喜格拉来，我们的家都完整的，现在我们都妻离子散了。所以众人要用石头把他打死。当然我们看这个经文的时候，如果你设身处地去想，你就会知道这种事情非常合情合理，并不是说这些人就开始真的是恨大卫了，是一种表达他们的痛苦。所以大卫也没有追究他们这些，但是呢，显然大卫心里边也是特别特别的痛。但是圣经在这里突然话锋一转，说大卫却依靠耶和华他的神，心里坚固。这是一个信靠神的人所有的一种经历，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都会有。灾难突然降临，很多人看应该都承受不了了，但是信靠神的人在这个时候可以经历到里面的这种坚固，里面的这种平安。我上星期收到一份邮件，是我现在在教网课的一个国内的学生写给我的。他这份邮件一开始写得很轻松，我觉得他用的标题就是请老师给我几天交作业的宽限，觉得这个很正常哈。然后他就跟我说，因为我家里突发了一些状况。但是我再往下看，我就觉得一定有问题了。他说因我的先生查出来身体的状况愈后不良，我自己很快又要生产了，我就觉得看来事情比较大，所以我就发了邮件过去再追问一下。我说我看你这个，我就觉得有一个负担要为你祷告，虽然现在一时帮不了你，我觉得你一定是发生了比较严重的事情，你可不可以告诉我详情，我会记得为你祷告。结果他第二封邮件呢，就讲得多一点。他讲是这样，两三天之前他说我先生的体检出了报告了，还没有见医生，但是国内现在可以在手机上看到这个报告。他说我们已经看到了，他说我的先生是胃里面叫做低分化腺癌，这里如果有学医的应该知道这个名词。我不是学医的，但是我去查了，一查就发现什么叫低分化。低分化就是非常不规则，换句话说特别容易扩散，特别容易转移的一种癌症，而且是腺癌，是随着腺体的，有点像血液的，或者说我们讲淋巴这一类的癌症，很严重。这两个年轻人去年才结婚，我去年在马来西亚看到了他们结婚一年，怀孕生孩子。他告诉我说他的预产期是7月20号，今天7月6号，胎位不正，医生建议剖腹产，说在你的预产期之前要剖腹产。所以他是处在这样的一种处境之下，先生查出来是这么一个恶性的肿瘤，他自己马上要生产，两个人在上海，但是他们的家人不在身边。好在他们是教会的同工，他们周围有弟兄姐妹，包括后续的一些的邮件交往，我发现最宝贵的就是他们不但有平安，而且他们心里边很坚固，他们知道上帝在掌管一切。 一方面他们还在等，等医生给出治疗方案。当然我也知道，我在对话的时候我也在说，我说医生不论给出任何一种的治疗方案都不会轻松，因为我查这种癌症治疗无非是三种，一个是手术切除，有可能全胃切除，因为他说他的先生最早查出来就是发现是胃里面极大范围的溃疡，然后再去做活检确定是癌症，那就看这个全胃都有可能了。那第二个要不就是放疗化疗，哪一个都不轻松。当然我也鼓励他，也跟他分享一些见证，我们希望能够看到神的作为。但是最奇妙的就是我发现他们虽然年轻，大概30岁还不到的年龄，但是他们里面的信心是真实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一直在参与在国内的一些事工，和这些学生的交往，无论是线上的无论是线下的，有时候你会觉得不仅仅是教他们一些神学知识，当然不知不觉我毕竟是牧者出身，我也会关心他们的一些需要，也会为他们一些事情来祷告，但是在这样的交往中间，我觉得我也常常被激励。这样的学生很多，他们是家庭教会的传道人，他们的生活并没有一种实际的保障，包括他们的人身安全都不见得是有什么保障的，但是他们信靠这一位神，他们的心理是坚固的。而这次我们看到大卫的经历不仅仅是心理坚固，而他在面对这样的环境的时候，他还在想我要做什么。家里人被掳走了，亚玛力人跑到哪里去不知道，但是你从后面的经文就可以看到，大卫在那里不是躺平说我都交给神了，并没有这样啊，他在想我要做什么。所以后面你看啊，大卫就对亚希米勒的儿子祭司亚比亚他说，请你将以弗德拿过来。啊，以弗德我们前几次的讲道里边已经提到是什么，这是用来决断的，用乌灵土明做决断。而乌灵土明的决断的特点就是他来得很快，一下就可以知道可以还是不可以，是还是不是。那你说大卫不是跟上帝关系很好的吗？有的时候上帝都对他说话的，对不对？就像后面要建圣殿的时候，大卫说所有圣殿的尺寸样式都是神用他的手显给我看的，我都知道的。那这么亲密的关系要用什么乌灵土明，乌灵土明其实就有点像抓阄那个感觉啊，像旧约时期用册签差不多的。但是同样的，如果你想象一下你是大卫，这个时候你的心情是什么样？我看过戴德森牧师的一本书，在那本书里边呢，他提到在庚子年，就是1900年的时候，当时义和团杀宣教士，戴德森所带领的那个中国内地会里边的宣教士一下子就被杀了几十个，是在中国的各个差会里边受损是最大的一个。这些被杀的宣教士很多都是戴德森回到国内去招募来的，都是最棒的年轻人，突然都被杀了。他在回忆这段历史的时候，他这样说，他说在那段时间里边，我不能吃饭，我不能睡觉，我甚至不能祷告，整个是乱的，很正常的。但是他接到后面说，但我可以依靠神，我就是心里在默默的依靠神，真的很难啊。相信大卫在那个时候也是的，你看前面发生的所有的一些事情，可能他真的也是不能静下心来祷告了， 但是他要快快做出决定，所以用了乌灵土明。而神给的回答也是特别快，大卫问的是什么呢？他求问耶和华说，我追赶敌军，追得上追不上？回答就是，你可以追，必追得上。可能大卫人接着问，能不能追回来？神说，都救得回来。啊，这就是很快的一个回答。但是因为神有这样的一个应许，就使得大卫有信心去实行后面的行动，要去追，一直要把他追回来。看经文很简单哦，细想想一点也不容易。我们先看一下这张地图吧，比较小哈，我看用哪边来给大家看。这个中心这个部分，这个就是喜格拉，大卫他们住的地方。那这里有很多条路线哈，包括像这样的路线往下的，那这个标一二这样的呢，就是大卫住在喜克拉的时候，他就往南部去嘛，他去打那些什么基色人呐、基素人呐、亚玛利人呐去抢夺。那再往后呢，有一条比较长的，这里一个绿色的哈，一直往北走，走到雅弗，那就是大卫跟着非利士人的军队，他们一路往上走，走到北边耶斯列，然后在那里呢，雅基跟他说：“你回去吧。”他们又回来了。那你看这段路本身就有点长，这里有比喻尺，大概看一下，应该120公里左右。你说120公里，现在看是不远了，因为你开车呢。那个时候是要翻山越岭，而且你从这条路上，你周围看看哈，有一些细线，这些细线呢就是河流。他们光过河就有4道河要过呢。当然他们回来走得很快，2天跑回来了，可以说因为要赶快跟家人团聚嘛。但是一来一去，这个体力支出已经是够大的了。然后回来看到家被掳了，城被烧了，他们又哭，哭到没有气力，是不是？现在说要去追亚玛利人啊，这最后这条路线，这条是去追亚玛利人的这个路线，他只知道往南边去了，就往下追吧。追到这里有一条，这里有一条河，这条河呢叫做比索西，我们就后面看到后面的记载提到比索西，大卫的就追了，和跟随他的600人一路追下去，追到比索西，到了那儿的时候，有不能前去的就留在那里。什么叫不能前去的？走不动了，体力完全耗尽了，所以有200人疲乏不能过比索西，就留在那里了。那从后面来看呢，可能大卫在这个时候呢，也让全军轻装前进，把他们辎重给养全部留在那了。那你想，这200人不去了，是他们不想去吗？不会啊，他们的家人也都在被亚玛利人掳去的地方，都会想去的，但是真的是去不了了。那剩下400人呢？体力当然肯定好一点，能好到什么程度呢？也很难说。但是很奇妙的，他们去追，上帝说可以追得上。后面又发生一些事情，我就不细说了。简单来说，他们在追下去，继续过了河，追的过程中间，找到了一个埃及人，那个埃及人已经饿得要死了，他们把他救了。然后问下来说，这个埃及人呢，是曾经也是被亚玛利人掳的一个奴隶。那这人被救活以后呢，就答应做向导，带着他们去找亚玛利人。于是一路追下去，就追上了，发现这些亚玛利人正在那高兴呢，在那吃喝跳舞呢，大卫和跟着他的人就追上他们了。但是追上了是不是就万事大吉了？ 追上以后还得打仗啊，对不对？亚玛利人可没那么容易啊，你追来了，好啊，看你跑得辛苦就还给你吧。不可能啊，而且这一仗是恶仗，看看圣经怎么记载。大卫从黎明直到次日晚上击杀他们，这仗打了多久？从黎明到晚上啊，有人说两天是不对的，一天。为什么这样说？因为犹太人天黑了就是第二天，天一黑就是次日了，所以他们是从黎明一直到次日的晚上一整天的时间在击杀亚玛利人。那个时候的战争都是肉搏战啊，用的都是冷兵器，要不要体力啊？你可以想象，那个200人本来在那河地方就已经跑不动了，剩下来400人追追追，还追上了，追上了还得打一天呢。这一天是拼着命打的，因为你不杀他，他就杀你啊。哪来的这么大的力量？想过吗？这400人都是超人吗？不会，唯有一个解释，这个时候的能力不是他们自身就有的，这个时候他们可以体会到上帝在帮助他们，让他们这一支疲乏之师最后可以大获全胜。当你经历了这样的事情，你就知道什么是神的应许。神给我们应许，让我们去执行我们当有的使命的过程中间，他会加我们力量，是不是？他不是给我们一个命令说你去干吧，然后就等着你去拼了，而是他会帮助我们成就他自己的旨意。最后大卫大获全胜，救回他的2个妻，而且圣经说凡亚玛利人所掳去的，无论大小儿女财物，大卫都夺回来，没有失落一个。谁的胜利？大卫的胜利，更是上帝的胜利，神自己的作为。我们常说要有信心，信心是什么？信心是得了神的应许就照着他的话去行，这个是信心。信心是有相应的行动的。雅各书说信心没有行为就是死的了。从大卫的经历你可以看到，短短的几天时间大起大落，有的时候神让我们真的落入一种两难之间，不知道怎么选择，上帝会自己奇妙的解决问题。有的时候神让我们落在一种虽然不知道该怎么做，但我们必须该尽我们自己本分的情景，神要我们全力去做，经历到他是我们的力量。阿们。大卫救出了所有的儿女妻子，对我们今天有什么样的启发呢？弟兄姐妹，我们的儿女有没有被掳走啊？很多是被掳的哦，倒不是被亚玛利人掳走的，被今天这个世界掳走了，是不是？被撒旦的权势掳走了，要不要追回来？你说我不行，我追不回来，靠着那一位加给我们力量的，凡事都能行。阿们。求神帮助我们，在我们该竭力的地方就尽心竭力，巴不得我们也能够从仇敌的手中掳回属于神的人，使今天福音堂能够再一次的成为一个靠主得胜的团体。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借着大卫的这个经历，你让我们看到你是又真又活的神，并且我们也经历到 你不但是在大卫那个时期，在旧约的年代向人显现的神，你今天更是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活在我们的里面，活在我们的群体中，活在我们的生活，我们属灵征战中的那位又真又活的神。求主你帮助我们，使我们不负初心，不失去你给我们的使命感，能够在当今的时代靠着你的恩典成为耶稣基督的精兵。在征战中我们看到你的作为，在征战中我们见证你的大能，在征战中也让我们来分享和你一同得胜的喜悦。垂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